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感谢主又再次的保守我们能够按时的在课堂里学习。今天空中神学院教会行政学第四课，郑大卫老师要继续讲管理教会的人，会和我们谈到群羊的榜样。先从管理自我、家庭、时间、情绪，说到教会行政，说到管理教会的人，我的脑海里不禁浮现了一批批的人潮拥向教会，彼此见面握手问好，聚集在一起听讲讯息的图画。然而想到家庭这个组成教会的基本单元，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单元，即使最小最小的家庭里都有他各自的爱的难题。每个人的个性不同，喜好不同，在同一个时间里可能因为个人的情绪不一样，意见不同，就随时可能会有摩擦，随时可能会起冲突。想到这里，我不禁好感谢，好感谢爱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好牧人、好老师、好医生，他为我们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更保护我们。但愿主的慈爱吸引你我，智慧充满了我们，那样的我们才有资格做一个好管家，当我们管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讨主喜悦，您说是吗？来，我们听老师讲课了，群羊的榜样，先从管理自我、家庭、时间、情绪。
空中神学院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郑大卫。今天我们要继续讲教会的行政第四课，神要用什么样的人来管理。上一课我们讲到管理的人是神所拣选的，神拣选什么样的人来管理呢？神拣选晓得向神谦卑的人，同时也向人谦和的人。我们特别举摩西、举扫罗、举大卫、举彼得、举保罗他们来看，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这些人不仅是神所拣选的人，而且是一些懂得向神谦卑、向人谦和的人。同时我们也特别提到一个为神治理教会、一个愿意为神摆上的人，他必须要全心全意的为主摆上。我们从十二使徒、从保罗的身上看，他们都是一些接受了使命以后，他们就撇下一切来跟随主的人，他们专心在主所托付他的工作上为主摆上。所以今天如果要成为一个为神管理教会的人，那么我们必须要为主撇下一切，专心来管理神的教会。今天我们要继续讲的仍然是一个有关管理教会的人。一个管理教会的人，他应该先学习知道怎么样管理自己。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那里说到，一个要管理教会的长老，或者说 一个要管理教会的监督，他首先要学习知道怎么样管理自己的家，因为如果他不知道怎么管理自己的家，他怎么管理神的家呢？也就是说到，当我们要管理教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学习成为一个先会管理自己家的人，先会管理自己的人。然后彼得前书五章三节，彼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管理神的教会，我们不是瞎子群羊，乃是要做信徒的榜样。也就说到，我们要管理这些信徒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自己先成为一个已经被管理过的人，是一个晓得怎么管理自己的人，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管理信徒。我们不是在那边要求信徒做这个做那个，不做这个不做那个，我们乃是要在教会当中，我们成为信徒的榜样。榜样对一个带领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从保罗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视榜样的人。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保罗对哥林多人说，他讲你们要效法我，他要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效法他。然后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六节，他讲的更是积极，更是迫切，他不但是要他们效法他，而且他说我求你们效法我，求你们效法我，就是拜托你们要效法我，因为他知道效法这件事情是何等的重要。保罗一方面教导他们，但是保罗一方面更是把一个榜样摆出来，只有当他把一个榜样摆出来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效法。保罗不是一个言教的人，他乃是个身教的人。所以当他要对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讲到许多教训的时候，把许多神要他们做的事告诉他们的时候，他首先就告诉他们说，你除了听这些以外，你们可以效法我，我求你们效法我。保罗不仅是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此的吩咐，而且当我们读到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对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仍然强调要腓立比的弟兄姐妹效法他。当他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他仍然要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效法他。今天许多人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也许会觉得保罗怎么这么自大，要人家效法他。因为今天在教会里头，我们很少听见有任何一个教会的领袖，或者说任何一个信徒，他对人家说你们要效法我。如果他这样讲的时候，人家一定会觉得他是非常的自大。但是我相信保罗他不是自大，保罗他知道在教会当中需要有人把一些神给我们的教训，给我们的道理是实实在在的行出来，然后让别人看见这些行为以后，他们晓得怎么去效法。相反的，我们看到今天很多教会告诉人说，你们不要看人。请问如果教会的弟兄姐妹不看人，他看什么？特别是一些刚刚信主的一些弟兄姐妹，他来到教会里头，他看到的就是人，看到的就是人在那边做些什么样的事，这些是他们经常在那边看到的。如果我们叫他不要看人，那我们叫他看什么呢？我们叫他看圣经，圣经他看不懂。我们叫他看圣灵怎么样指引他，他刚刚信主，他根本不知道圣灵的指引。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更需要的，他最实际的就是看到有一些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是怎么做的，然后就跟着去做。所以 如果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担任一个牧养教会的人，我们不仅是用主的话来教导信徒，我们更要知道怎么样在我们的行为上凡事做信徒的榜样。这是我们在治理教会当中，在牧养群羊的里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要成为群羊的榜样。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管理自己呢？我们要在哪一些事情上管理自己呢？首先我们先来思想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在言语上学习管理自己。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二节对年轻的同工提摩太说，你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这里一方面保罗要提摩太做信徒的榜样，保罗在哪一些事情上面要提摩太做信徒的榜样呢？这里提到有言语、有行为、有爱心、有信心、有清洁，这些事情他都要做信徒的榜样。然而保罗最先提到的就是言语。保罗为什么把言语摆在最前面呢？因为保罗知道今天一个人的言语是最先被人家看见的，被人家听见的，被人家接触到的，被人家感受到的。言语如果说得美好，人就得着造就；言语如果说得不好，甚至于说得不应该说的事情，言语就成为人的伤害。今天我们一个做管理教会的人，我们必须要学习管理我们的言语，让我们的言语是一些造就人的言语。正像保罗所说，我们要常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个牧者，我们在信徒当中，我们是做他们榜样的人，我们怎么样信徒就学怎么样。保罗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怎样回答个人。对一个弟兄姐妹来说，他们尚且需要在言语上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的一样。那么对我们一个牧养群羊的人，那么我们自己更需要如此。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保罗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的益处。这不仅是对信徒说的，我想对一个治理教会、牧养教会的人更是重要。如果一个牧养教会的人，我们仍然有污秽的言语，那么信徒就以为污秽的言语是不要紧的，他们就学习像牧者一样说污秽的言语。如果我们说出来的话不能够造就人，他觉得言语是很随便的，那么他们就不能够从牧者的言语当中得着造就，他们更不可能接着这些造就人的好话让他们得着益处。所以我们说的话一定要造就人，因为只有造就人的话能够使人得益处。接下来一个管理人的人，他必须学习先管理自己的行为。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蒙召当然是指一般蒙召做基督徒的，但是我想对一个蒙召要侍奉神、蒙召要做群羊榜样的人、要治理教会的人，他更是如此。他需要什么？他需要让他的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 今天如果我们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在行为上，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的行事为人，不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那我们实在不配来带领弟兄姐妹，我们也没有办法来带领弟兄姐妹，我们也不会影响到弟兄姐妹，我们也不可能让弟兄姐妹得着造就。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八节，他说我们行事为人怎么样能够与所蒙的恩相称呢？他说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成为神所拣选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光明的子女，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光中，都在光明的当中来做的。严格讲起来，基督徒特别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没有什么需要隐藏的，我们所有的话我们不怕别人传出去，我们讲出来一定是对我们所讲的话负责的，一定是合适的，一定是造就人的话。这样的话我们不需要隐瞒，我们不需要在暗地里说，我们可以光明正大的。同样我们做的许多事情，我们能够摆在众人面前的，我们不是在那边偷偷摸摸的来做的。所以对一个治理教会的人，我们要治理人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习先治理我们自己，在行为上我们能够做信徒的榜样。接下来，一个治理教会的人，知道怎么样管理自己的时间的人，因为在教会的事务当中，在教会的许多发生的事情里面，有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些事，需要我们花很多时间去做的。那如果我们自己在时间上没有一个很好的管理，我们常常就发现我们能够做的事就非常非常的有限。今天世界上许多的人都已经知道时间的管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需要管理时间呢？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非常有限，而我们每个人应该做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必须要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管理我们自己的时间。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说，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他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五节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这两处圣经都是讲到一个信徒应当怎样爱惜光阴。前面以弗所书是讲到因为这个时代邪恶，在这个邪恶的时代里头，对一个信徒来说，我们更应该知道怎么样来爱惜光阴，因为在邪恶的时代里面最容易让我们浪费时间。在这个邪恶的时代里头，不知不觉的有很多事情就占据了我们的时间。有时候我们为了要看报，我们一下子就看了好几份报纸，因为我们觉得那些事是很有兴趣，对很多的事情很有兴趣，我们就把我们的时间花在看报的上面。甚至有人觉得哎呀，看小说很有意思，就花很多时间来看小说。也有人坐在电视机的面前，一下子就花了一个晚上，因为电视的节目一个一个在吸引着他。当然看报不是件坏事，看小说也不是不可以的，看电视也不是基督徒不可以的。但是当我们如果花上很多的时间在那个上面，那么对我们的时间就浪费得非常非常的厉害。既然我们知道时间是宝贵的，既然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事是需要时间去做的，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爱惜光阴。保罗说爱惜光阴，我们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朋友，我们也有许多 外人就是不是在主里的弟兄姐妹，他还没有信主的，我们有这些朋友，我们信主以后并不是跟他们就不来往了，相反的，我们要抓住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跟他来往的时候呢，我们用智慧来跟他们来往。那么对于一个治理教会的人来说，对于一个牧养教会的人来说，我们同样的，并不是我们只有教会里头这些弟兄姐妹是我们接触的，是我们经常在交往的，我们也难免有一些外人。但是我们要知道，跟外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用智慧跟他们交往，不要因为他们的一些兴趣，他们一些他们喜好的事，他们一些浪费时间的事，我们因着跟他做朋友的缘故，我们也跟他们在一起，我们跟他一起做那些浪费时间的事情，这是容易让我们的时间流失的。那么如果我们要做一个管理教会的人，我们实在需要知道怎么管理自己。摩西在诗篇90篇12节那里，他也向神祷告，求主给他智慧的心，让他知道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因为他知道他的日子是非常有限的。当他知道日子有限的时候，他就要求主给他智慧，让他知道怎么样数算他的日子。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学习，晓得怎么样爱惜光阴，也晓得怎么样管理神给我们的时间。谈到管理的时候，就不仅是我们要爱惜，我们不浪费光阴，而且我们知道怎么样在什么时间要做什么样的事。如果我们不晓得在什么时间应当做什么样的事，我们常常就做了一些我们不需要做的事，甚至于我们不该做的事。对于一个治理教会的人来说，既然教会有那么多的事需要我们去治理，每天我们遇到许许多多的事情，那么我们必须要学会在每天当中怎么样做了一些是神的的确确要我们做的事。我们要做那些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那些事是在我们计划当中，为了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去做的事。今天在书店里有许许多多关于管理时间的书，对我们一个信徒来说，对一个教会的领袖来说，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看一下的，因为它可以告诉我们晓得怎么样有效率的用我们的时间，不要被一些急要的事情、不需要的事情、不在我们计划当中的事，要把我们应该做的事、已经安排好的事、是神真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放下了。我们求主让我们每天都知道怎么样照着神的旨意，那么用我们的时间去做完神托付给我们的工作。接下来，一个治理教会的人，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样先学习治理自己的事，就是管理自己一些事务上的事。很多人我们到他家去，我们看到他家是乱糟糟的，我们到他的书房里头看到他的书是到处堆在那边没有整理的，他一些重要的文件也是散落在不同的地方的，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来处理他自己身边的一些事情。那如果这样子，教会里面可能有更多的一些书籍，有更多的一些文件需要我们去处理的。所以我们必须从自己生活当中，我们自己家中，或者我们自己办公室里面做起。我们晓得怎么样让我们的书不是堆在那个地方，但是摆在那个很有规律的摆在那边，按照分类来摆，非常整齐的摆在那边，然后让你找的时候呢，很容易就找到。同样，我们所有的信件，所有来往的一些公文， 一些函件，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归档，应该知道怎么样摆在应该摆的地方，让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找得到。所以当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要管理教会的事的时候，你有这样一个观念，你有这样一个习惯，你很容易也把教会里面所有的物件都让它很有秩序的、很有规律的、很整齐的摆在那边，让我们找的时候不要到处去翻，我们很容易很有效率的把我们要的东西找出来，把我们那些重要的事、把重要的文件函件摆在一定的地方，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找这些。那么对我们在教会当中来治理这些事物的时候呢，就方便了很多，这也是可以让我们节省了很多找东西的那个时间。最后我们要谈到的就是一个管理教会的人，无论是人无论是我们都必须要先学习管理自己的情绪。情绪对每个人来说是非常实际的，情绪会影响到我们与人际的关系，情绪也会影响到我们自己，情绪也会影响到我们工作的效率，情绪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生活，情绪影响我们自己，情绪也更会影响别人。所以我们一个治理教会的人，我们一个牧养教会的人，我们非常非常需要知道怎么样做情绪的管理。今天世界上的人已经发现了，以前我们看重的是人智慧的那个指数，我们说 IQ， 认为一个 IQ 高的人，一个智慧好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就会成功，就会做成很多美好的事。但是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人发现不是如此的，一个 IQ 好的人他不见得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一个 IQ 不一定是很高的人，但是如果他知道怎么样管理自己的情绪，他的 EQ 很高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人多半在社会上面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多半能够在他所做的事与人的相处上面成为是一个成功的人。所以情绪的管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情绪是讲到人在环境当中的一种反应，当我们遇到我们很喜欢的环境，我们就会觉得很得意，我们就觉得很舒服，环境顺意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高兴，我们就很兴奋，当环境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沮丧，当别人跟我们讲一句话我们觉得很中听的时候，我们就很高兴，我们对这个人就有很好的印象，我们也会回应一个很好的态度给他。但是当人如果讲一句我们不中听的话，伤害我们的话，我们不喜欢听的话，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情绪就会激动起来，我们就会表现得非常非常的不高兴，我们会生气，我们会发怒，这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一个会情绪管理的人，当他遇到顺境，听到别人讲他喜欢听的话的时候，他虽然很高兴，但是他不会行之于怀，他不会在那个时候得意忘形，他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他应该有的决定。同样的，一个情绪管理好的人，当别人跟他讲一些他不喜欢听的话，是伤害他的话，在这个时候他不会马上就有个回应，虽然他心里面会很难过，他不希望这些事情让他自己听到，但是他知道怎么管理他的情绪，他不会马上就发怒，他会在那个时候知道怎么样调适他自己，他知道怎么样接下去面对那样的环境， 面对那样的一句话，这是什么？这是情绪的管理，特别是对一个在教会当中是你教会牧养教会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前面我们说过，我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但是如果你不会管理你的情绪，你的言语怎么可能会带着和气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以含怒到日落，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但是当你遇到那些环境，听到那些话，遭遇到那些不合理的事的时候，你不会管理你自己的情绪，你怎么可能不发怒？你怎么可能在那个时候不用你的怒气想要达到你自己应该达到的目的呢？但是无论什么时候，人的怒气是不能成就神的意的。你再有理，很多时候当你发怒的时候，那么你只会叫人受的伤害，你不可能造就人，也不可能让那件事情因为你的怒气就有所成就。所以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义。你说主耶稣也发怒气啊，他发的是义怒啊，但是因为我们不是主耶稣，我们没有办法说借着我们的义怒能够让人真正服我们，借着我们的怒气能够让人得到造就。相反的，如果我们用温柔的言语，我们以一个温和的心来对待那许多伤害我们、毁谤我们、攻击我们的人，这样他们不会受到伤害，而我们也不至于因为在情绪当中说了不当说的话。所以一个人在情绪当中，我们必须要学习控制它。一个人在情绪的当中，要控制我们的情绪，谨慎我们的言语。在情绪当中，我们也不合适做任何的决定。然而我们怎么样控制我们的情绪呢？我想控制情绪一定是需要学习忍耐。当我们遇到不如意的，当我们听到那些会使我们发怒的话，我们就要学习忍耐。忍耐是控制情绪最好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忍耐呢？我们必须要先学习爱的功课，因为只有爱能够忍耐。当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爱我们的同工的时候，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的情绪发作了，如果对方的情绪也在进行的当中，绝对不会让这件事情有好的收场。我们也不会因着这样子让我们的工作推动得更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习我们自己先忍耐。忍耐不是从理性开始的，因为当我们遇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已经判断那是不合理的。忍耐应该是从爱开始，正如圣经保罗告诉我们说，爱是恒久忍耐。如果我们有爱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忍耐，不单是一时的忍耐，而是能够恒久的忍耐。这个爱是因为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同工他也是神的儿女，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弟兄他更是我们牧养的人，我们应当爱他们。虽然这件事情好像看起来不合理，虽然看起来好像他顶撞了我们，但是我们为着要让这件事情不会让对方受到伤害，也让这件事情有更理性、更美好的一个解决，我们学习忍耐是因为爱他的缘故，同时我们也因为爱神的缘故。因为这个教会是神托付给我们在里面管理的，因为这些羊群也是神托付我们去牧养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一定要耐住性子。我们在那个时候因为爱他们的缘故，因为爱教会的缘故，因为爱神的缘故，我们忍耐下来，就是在那里不要让我们的情绪发作，让我们在那里不要 继续用我们的情绪说一些不当说的话，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不要决定任何的事情，我们在主的面前默默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知道怎么样面对那个环境，或者我们回去之后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仔细的思想分析同工们或者弟兄姐妹们对我们所说的话，到底在我们安静中去检讨的时候，是不是一定是弟兄的无理，有时候其实是我们也有一些过错的。如果这样子没有在情绪的当中，在安静的当中，在主的面前，我们常常会得到从主哪里来的光照，从主哪里的力量，让我们知道怎么去面对它。不管如何，我们在情绪的当中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管理的，求主帮助我们，因为知道怎么样管理我们的情绪，我不容易跟同工跟我的弟兄姐妹发生冲突，特别在很多议事会的当中，同工与同工之间，我们常常因着我们的情绪不能够管理，而让这个同工会变成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聚会，让同工与同工之间发生很大的争吵，甚至于有些人因为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而别人也用情绪去对付情绪的时候，那么最后闹到不可收场的地步，不单是彼此都受伤害，更是让主的名受伤害。因此今天当我们讲到一个治理教会的人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事呢？就是当我们要去治理教会，我们要去牧养群羊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学习管理自己，在言语上学习，我们常常说那些和气的话，造就人的话，我们要在我们自己的行为上学习，知道怎么样管理我们的行为，让我们一举一动都能够与所蒙的恩相称。我们要学习在时间上管理，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管理神给我们有限的时间，在有限的时间里头照着神的旨意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学习管理我们自己的事物，我们周边的，我们家中的，让我们把这些事物知道怎么处理的最好的时候，然后我们再来管教会的事物。最后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来管理我们的情绪，因为这个情绪影响我们工作的果效，这个情绪更是会影响我们与人际的关系，而这种人际关系特别是我们教会当中与我们的羊群的关系，与我们同工的关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治理教会当中，我们竭力的来学习成为一个先会管理自己的人。愿神赐福给各位。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 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